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又是新一季的开始。主，我们再次的要来到你的脚前，再次要打开你自己的话语，再次要从当中来得到你所要喂养我们的话语。主耶稣，我们真是盼望，主啊，当我们在学习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不单单我们对福音的真理有一个更深切的了解，主啊，更是能够将保罗这个宣扬福音的心智，这个立定站稳在福音的立场上的一个心智，主啊，真是求你的圣灵来坐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尤其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世代是这样弯曲悖逆的时候，主啊，我们更是需要你福音的真光，主啊，真是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学习这卷书卷的时候，主，我们不单单学习到其中的真理，我们不单单学习到圣灵工作的法则，主啊，我们更是能够从当中，主啊，学习到主啊，保罗是怎么样子来服侍你？主，让我们这些服侍人的人，主啊，我们有他的心智；主，让我们这些服侍人的人，主啊，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主啊，真的是我们断无所夸的一切，就只有主耶稣基督并你并十字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来交托仰望。主啊，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愿意在话语上面下功夫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主，我们打开你的书卷，我们就能够得粮，使我们自己饱足，也能够来喂养其他的弟兄姐妹。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哎，先转。好。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好，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其实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工作叫做分派作业。对，为什么哈？就是像我们罗马书的 format 哈，我们大部分都参加过我们的罗马书。我们会这堂课我们要教授的目的，不单单只是说我们来解一个经卷，我们更是盼望说弟兄姐妹，尤其是通常来参加我们这个小组，大部分都是组长啊，哈，带查经的哈，对神的话语愿意多下功夫的，这堂课比较硬，先这样讲。所以我们呢，曲高和就寡，但是你们要和大声一点。好，然后所以呢，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盼望说弟兄姐妹能够花，我不知道花几天的时间，但是你至少要把加拉太书，如果说你的圣经很熟的话，你至少要再把加拉太书从头到尾读两遍。好，为什么要读两遍？我等一下会告诉大家。第一遍你要做什么事情，第二遍你要做什么事情。好，如果说对加拉太书不熟的话，你大概得要读个四遍。好，对整个加拉太书的脉络有一个掌握。好，因为呢，加拉太书不是一封像罗马书这样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哈，一二三四五的书信。你发现它已经建立在已有的根基上。好，保罗在写信给这加拉太书的人，他好像对这些人很熟，好，然后一开始呢就怎么样，就骂他们，对不对？很少你看到这么凶悍的一个保罗这么凶悍的一个写作方式，他通常都是问安呐，然后这个祝福啊，用那个祷告的，加拉太书没有，加拉太书一开始劈头就骂了，你们这无知的加拉太人，就开始骂他们，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福音，对不对？所以他开始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to the point， 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我们现在好像那个这个侦探，我们侦探怎么样呢？我们这样捡到了一封信，然后呢，我们要去推想，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当初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好，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要先把加拉太书的脉络有一个了解。好，然后呢，这个接下来我们就是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哈，我们发下来的这个讲义。你看，我们最主要这一堂课，第一堂课哈，不是以后所有的课都是这个样子。第一堂课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能够自己去看经文，自己来做一些整理。好，因为自己整理之后呢，哈，你把它整理完以后，你写下来以后，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我看这卷书是这样子一看法的。你可能以前就是只是读过去啊，哈，经节也都背了哦。这个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我与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哈，歌也都唱了，到底在说什么呢？ 是不是呢？好，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子嘛，哈，读经读久了以后就，哎，读过去，哎，对，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啊，放在一起什么意思呢？不太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写呢？前面后面为什么他这样写呢？他到底在针对探讨一个什么问题？哈，当然我们这个书哈，这个圣经是怎么样？开卷有益，对，不管怎么样子哈，你要是读到一句，哎呀，这句很有亮光，很有宝珠，也蛮不错的啦。但是呢，我们身为一个这个要按照圣义分解真道，神把圣言交托给我们，我们又有这个教导职分的，我们就不能够只是这样子的糊涂。好，我所以不是说这样的糊涂不好，就说不够，好不够，因为我们要对整个这个书卷有一个从头到尾的了解，所以呢，以至于我们在跟人家讲的时候，我们在教导人家，不管是我们在教导人家福音，或者是我们在分享好福音，因为保罗在那个时候遇到的问题，圣经圣灵会让他成为圣经，就表示我们现在还会遇到。好，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呢，我不把大家当作只是来教会做礼拜的基督徒，我把大家当作一个以后要去分享圣言的人。好，所以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所以我就希望说大家在借着我们这些很简单的步骤，我们可以对整卷加拉太书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掌握。好，我刚才讲到说为什么我们要读两遍，哈，如果说你是老基督徒，大家我相信大家都比较是老基督徒，哈，你要把圣经读两遍。第一遍呢，你要读什么呢？第一遍呢，你要读完这个加拉太书之后呢，你要写下，好，写下什么？写下你对加拉太书的这个印象。好，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第二题。好，你要写下你这个印象，然后呢，你在读第一遍的时候呢，你就把一些字，重复的字呢，你就 highlight 起来。你看大家的讲义真是厚厚的。你看这么厚这么厚，为什么呢？后面就是一本加拉太书，后面就是一本加拉太书，空白的，所以你可以不要依赖你的圣经，甚至编排都跟圣经不一样，是横版的。你们有没有圣经横版的？你没有吗？所以无处不在都要破除大家对加拉太书固有的印象，包括你以前画的红线。对，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重新来看这个加拉太书，把你自己当作是侦探，好，不再是去找那个对我很有滋养的经节，对我很有滋养的经节呢，这个先放在一旁，这个可以慢慢去回味。但现在做功课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整卷的加拉太书呢有一个初步的掌握。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写读第一遍的时候呢，你一方面就是只是要读，好，读说，哎，你对这卷书的印象是什么？好，有一个概念。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你把你觉得有一些重要的字呢，就先画出来。好，先画出来。哎，你觉得说，哎，奇怪，这个东西为什么保罗一直不断的在写出一些什么东西？好，然后接下来呢，我就要请大家读第二遍。读第二遍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做第二页的功课。好，这个呢，如果你们以前上过我们的罗马书的话，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就是我们要来找加拉太书的结构。好，找加拉太书的结构的时候呢，你看到我们的第三章讲义，你看分成三个部分，章节呢都为各位分段好了。好，章节分为各位分段好，但是呢中间却有非常多的格子。好，不要因为那些格子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大格子难填，小格子好填。大格子难填，小格子好填。好，它有一些东西啊，上次那个我们英华大哥讲，他说哇，六个字不够啊，八个字也不太够。好，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有一个改变的方法，叫什么改变的方法呢？你看我这个上面没有写出来，对，我这边只有写断题、主题还有部题。如果呢，你就断题、主题、部题呢，实在我无法用六个字、八个字就形容保罗伟大的思想，那这样子好了，你就呢在下面刮号，这叫什么要旨？你觉得这一段呢，保罗要写什么？你可以 whatever 啰里啰嗦的写一大堆都可以，但是呢，你要为他的要旨，还是给他一个小小的短短的题目啊？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了以后 remind 你，因为你要是以后要教导人的话，你不可能一次看那么多字，对不对？然后你要一个字一个字把它念出来，那人家就会说你照着书本念啊。我们都知道，如果学校老师照着书本念的话，我们会多么想打瞌睡。所以你那个不停的就是你这一看就知道你下面要讲什么，这是不提啊，不提或主题的意义。然后写这个东西呢，有几个方法。 我自己做的时候呢，我觉得有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是大方向着眼。好，这个大方向着眼呢，就是说你先做不提的部分，然后呢，你再去做主题，然后呢，你再从主题下面呢，你再去做什么断题。这个好处是什么呢？这个好处就是说，我开始的时候呢，我只要抓一个大概。好，那我跟大家讲啊，好，先给大家这个小抄，就基本上这个步题啊，就分成三步，分成三步，哪三步呢？叫一二章一步，三四章一步，五六章一步，很简单吧，对不对？所以你要是觉得说我一开始没办法一次就把这个加拉太书一到六章，好，呼噜呼啦这个这么仔细的归纳出来，你就可以先一二章，星期三做一二章，星期四做五六章，星期六休息一下可以做，星期一做一二章，星期二做二三章 ，whatever， 你就一次做个两章，好，这是好处，步题，好，如果你从步题开始的话，这是好处，就是你可以先看一部分，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从断题开始，从这个小的部分开始，这小的部分开始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我的精节不是都已经帮大家写出来了吗？对不对？所以你就看了一章一二节，然后你就想想看这段要写什么，就可以写下去。坏处是什么？坏处就是说你有时候写完了以后，你就觉得，哎，我好像需要改一下。因为呢，虽然说这一段是在讲这件事没有错，但是呢，它好像重点不在那儿。因为尤其是你在把段题写出来以后，你再去找主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有时候我需要把段题改一下。那写这个的好处就是说，因为它很短嘛，一短短的精节，所以你就很容易可以掌握。好，所以两种方法呢，大家可以试试看看，你觉得说你现在比较适用哪一些方法。有些人他对这个宏观的他很能够组织，好，他一下看完一个文章，然后就马上一二三四点就可以列出来，那你可能就比较适合这个从大的开始写到小的。那如果说有些人就觉得说，哦，我没办法一次看那么多，我一次只能看一小部分，那你就慢慢的去把它这个归纳出来，这个叫做归纳法查经，就是我们把经节好一步一步的这样子缩小，好，然后呢，好像怎么讲？好像我本来那么多河流，慢慢的呢，我就知道，哎，它有一个主流，它的脉络是什么？我们现在就是要找中间这个脉络。好，我们现在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好，这就是为什么你可能需要读两遍，第二遍的时间会快比较多，因为你需要来写下来。那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我们再来做所谓的细部的解经的东西的时候，哎，大家就比较不会见树不见林，因为我们林已经先把它过了。好，所以你就至少我们都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整体的概念有了之后呢，我们在做细部的解经的时候，才不会呢太怎么样 detail， 然后忘记了整个保罗要讲的事情。好，这是我们要做的功课。有没有什么问题？至于完成时间呢，不限啦。好，就是你有空的时候做一做，因为这个 eventually 我们都要做。好，如果我们想要好好的来做，来读加拉太书，然后自己有一个掌握的话，这个功夫是要下的。对，那我相信说以前我们那个，我们上次罗马书啊，没有贯彻始终。啊，做到第三章，因为就没在做，刘总就把所有答案都写出来了。对，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呢，加太书短短的，大家能够把它贯彻始终。嗯，好，这个作业的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大家自由翻，都讲得比较快。
那个两个礼拜，就是。
对，有一个检讨，
还是有点检讨，两个礼拜以后检讨，把答案公布出来。
嗯，也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只是我们把我们写的东西公布出来而已。这个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的，因为每个人 summarize 的方式不一样。对。
那你的意思就是下个两节课就是让我们专注这个事情？
没有，就是说我们这个是回家作业。好，回家作业就是说，让我们自己对这个有一点了解。然后下礼拜我们就开始来讲了。我们下礼拜讲的是第一章， 一到十节。好，我们就开始做细部的解经了。
就下礼拜呢，我们会讲那个要字，要是可以的话，下礼拜先把要字把它那个找出来。要字比较简单嘛，你大概读个一遍，你就可以找到一些要字。加拉太书有一些对应的、啊、什么律法、福音啊、圣灵啊、情欲啊，例如说像这些，它不断的重复出现，那我们可以把这些把它抓出来。这个下礼拜应该可以。下礼拜应该可以做出来。
下礼拜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把篇幅抓出来。
哦，不是不是，
不全部
一到
全部的，对，
一到六
章的，
一到六章全部，
对对
对。那你还讲一到十节还讲吗？
我们讲一到十节。
因为其实解经的时间呢，前面的时候还算是比较短一点，对。
对，是要字吗？
对。
对，要字。
所以我们现在。至少你有一个整体的感受，然后呢，要字好划线，没有写出来也划线了嘛，哈，划线了出来了。好，那我们来看看，这叫做 prelim， 这封信是谁写的呢？哦，保罗答加拉太人书，他把这个题目答案都写回答了。对，这封书信是怎么样？是保罗写的。如果是我们 Zachary 的话，现在这个年纪他就问哪一个保罗呢？对，他那一天我说我们要去跟张老师打招呼，哪一个张老师呢？然后有一天才好笑，我跟他说这找爸爸。哪一个爸爸呢？差点昏倒，还好在家里、啊。我儿子，对，他很傻吧？对，然后他，对 ，Zachary 是我们罗马书的名人，对我们这个常常的提到他。叫做那个时候罗马书处理的问题呢，叫做律法主义。对，我们那时候就用这个我们的儿子 Zachary 呢来讲这个律法主义。什么叫律法主义呢？就是你一定要他守律法，你跟他说这个 no， 他就不能去做，不能问原因，不能问理由，就是 no， 对不对？这是律法主义啊、哦。然后呢，现在我们进到了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呢不这么律法了，但是还有一点，现在怎么样？他知道因信称义，他因信称义呢，但是呢不够，妈妈说不够，不能只是有恩典而已，还要怎么样？还要守一些律法啊。这是加拉太人面对得到的问题。好，我们现在知道说作者是谁，作者是保罗。这个保罗做过什么事情呢？嗯，对，这保罗做过什么事情？对，来，保罗做过什么事？
以后我这个是基督徒了，不是犹太人
了。对，他逼迫过基督徒，对不对？然后还做过什么事情？他经历，
就是说什么时候开始做了基督徒以后呢？还是以前？
那就反正是保罗嘛，保罗这个人呢、啊？
保罗是加拉太的门下嘛？
哦，他还是这个
律法的
长春藤大学的。
对，
还有那个诺贝尔的那个老师当一座教授的，
是罗马人。
对，他是罗马人，他生来是一个罗马人，然后他是美国公民。对，好，挺好。对，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身世显赫，对不对？然后呢，哎，还为这个年轻的时候，不是也可能对大发热心，对。然后呢，那个时候怎么样？还拼命来逼迫。基督徒，所以我们对他的背景有一个了解。然后结果呢，他是怎么得救的呢？有人跟他传福音？
没有，
没有人跟他传福音，对不对？他那没，哎 ，Sandra， 你怎么讲？没人跟他传福音呢？那这个信道从听道而来啊，怎么办呢、啊？
其实。你都没有人嘛，你都
没有人呐，其实我觉得是有人跟他传福音的，只是不信，对吧？
听了
以后嘛，但是不信啊，直到神的大光来了以后，哎呀，过去的事情才，你说他知道不知道基督？ 知道吧？耶稣知道耶稣嘛，还逼迫他们，还逼迫基督徒嘛，对不对？他知道这些事情的，可是呢，
因为他在现场嘛，
哎，对，
全部他都听到，
对他全部都听到，有人跟他传福音啊，对呀、啊。但是呢，有没有人跟他？他是不是人家跟他传了福音以后就信主了呢？不是，一定等到圣灵来工作了。对，圣灵来工作，所以他这个 conversion， 他这个我们讲的是回转嘛，是很 dramatic 的。好，是很 dramatic， 就是说他呢，其实听了福音的，这个给我们传福音的人一个怎么样一个鼓励啊？我们就拼命传，他还逼迫我们，还骂我们，对不对？还笑我们了，对不对？但是呢，没有关系，那神的大光照他，所以三天看不见，叫我好坏心啊！不是三天看不见，就是什么神的工作在他的身上，对不对？所以我们跟人家传福音没有错，但是呢，神的工作他有那个 moment， 好，给我们一个鼓励，就是说传福音呢。好像那个加拉太书后面写的，你们做好事怎么样？不要灰心，时候到了就要收成。这个时候是谁定的？神定的。对，所以我们呢，就只要管我们要做的事情，就不管这个结果了。好，不是完全不管啊，也要为他祷告了。对，我们总是还是盼望看到结果。好，这个是一个保罗的一个过程。那这保罗信主之后呢，他还做了什么事情？
一直说了，还是从前面开始讲到后面还是怎么样？
你是印象当中的，对。
他没有和人商量，就到阿拉伯去了。
哦，他呢信主了以后呢，他就到了亚拉伯去等候神了，去那边操练了，对不对？然后呢，也没什么机会给他传福音，说实在，然后他就待在某个教会里面，对，直到后来呢，有这个巴拿巴去找他，对不对？巴拿巴把他找出来以后呢，带他一同去服侍。好，那一同去服侍，我现在都没有讲地名，我就只是讲说大概哈保罗的一个状况，所以大家有一个印象。带他去服侍之后呢，哎，其实蛮有果效的，教会都很增长。然后这时候呢，教会开始说，哎，我们不单单在我们这个里面呢，好享受这个基督的快乐，怎么样？我们要需要去传福音。这时候呢，就禁食祷告，派了这个保罗跟巴拉巴要出去传福音。接下来就有很有名的保罗的三次宣教旅行，对。在这三次宣教旅行当中呢，保罗就在这个，这个小亚细亚哈、哦、这个地方这一带哈、哦，甚至到了欧洲这一带呢，就开始建立了许多的教会。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加拉太地区，好、哦，这个加拉太，我们加拉太书嘛，答加拉太人书，总知道这个加拉太，这加拉太在哪里呢？加拉太在保罗的三次宣教旅行当中呢，占着什么样子的地位呢？来看一下，你们有圣经，这个地方就。我们印出来的东西就没有给你们，我特别拿了我这一本圣经来给大家看，因为这本是有彩色的。你看保罗的三次宣教旅行，画了红红绿绿的，大家都看到。好，加拉太在哪里嘞？加拉太这个 pink 的地方，粉红色的这一块，这一块是加拉太省。好，这一块是加拉太省，你这边也有吗？
有。
对对，你这一块也有。我们的老圣经还是比较清楚吧，这新的圣经有时候就我的新的圣经就都没有彩色了。这保罗的这个宣教旅程的地方，对，所以你看到说，哎，在这个加拉太里面呢，就有三个你非常熟悉的地名啊，叫什么啊？叫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可能还有一个特比在这个地方。这三个地方，记得如果我们大家熟悉《使徒行传》的话，在《使徒行传》的14章、15章。就是在讲保罗到这个地方传福音的情况。好，14章、15章，如果有一点忘记的话，可以回去看14章、15章。好，他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这几个地方来传福音。这个地方呢，我们叫它南加拉太。然后你看到后面那地方啊，一大堆高山呢、啊，你们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画高山？我这后面也画很多的高山的地方，这地方我们就叫北加拉太。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在查考圣经，这个研究他们说我们怎么成这个常常嘛，就是我们要作者对不对？然后收信人是谁？然后就要开始想写作的时间跟地点的时候，哎，就起了争议了。有一派叫做南加拉太人，有一派叫做北加拉太，北加拉太。好。争议在什么地方呢？哈，争议就是在于为什么会有写作地点的争议，是因为写作年代没办法确定。 南加派的人呢觉得说，这个呢应该写在这个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跟那个耶路撒冷大会好开会的中间，所以就是有这些从那个耶路撒冷来的这些属雅各这些犹太派的基督徒们就来这边来搅扰，好，不是来搅扰，就是来讲迦太教会，说你们要受割礼啊，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时候怎么样，耶路撒冷大会还没有做成决议，好，有人觉得是这样，所以大概是主后四十多年，好，四十多年那个时候写的。如果是这样的讲法的话呢，他的写作地点呢就可能会是在什么安提阿或者是什么这样的地方。好，那北迦太的呢讲法就是说，那时候呢，那我不知道北迦太，他讲说可能写在那个保罗第三次宣教旅行之后。好，第三次宣教旅行之后呢，他写给迦太的这些人呢，就不是不单单只是这些了，还包括后面这些迦太的地方。好，这些后北迦太的地方呢，就包括所谓的一种叫高卢人。好，这高卢人呢是个性情很善变，变来变去的，所以人家就觉得说，哎，很有道理啊，因为他们性情很善变，是很容易被这个犹太基督徒来犹太派的基督徒来影响，所以呢，保罗再写过去。好，如果是写在这个时候的，那这个可能他的那个可能他成书的写书的地点呢又会不一样。好，基本上没有什么定论，甚至南迦太的人都觉得说，其实保罗写信的时间，即使是写给南部的这些教会的话，他时间都可能是在第三次宣教旅行时候，这时间跟地点没有办法确定。那我只是要告诉大家说，哦，在地理上有这么样的一个好迦太省，那大部分的这些南迦派的很多人呐，都觉得说是写给南迦太的这些人，那也有人觉得是写给北迦太，所以就是我们大家知道一个这个历史背景。那我也不 go into the detail。好。然后呢，回到那个《使徒行传》的地方，记不记得那个《使徒行传》的地方？保罗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去啊？带着捐项去的，对不对？带着捐项去，然后还开了个会，开了个什么会呢？带血不带血那个事情，
你说
第一次的有，对，第一次的他到那个会议去。好，那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问题，有一个问题哦，嘿，请进。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外邦人。好，外邦人，我们现在讲外邦人是什么，是非犹太人。非犹太人怎么样？信主了，可是非犹太人呢有一些习惯，哎呀，实在是在犹太人的眼睛里面看起来太大逆不道了，对不对？那个祭血的都那个有血的东西你也吃，然后那个什么拜托偶像的东西你也吃，好，也不管什么 kosher 不 kosher， 什么不洁净什么洁净，猪肉你也吃，哎，太可怕太可怕太可怕了。对，犹太人觉得说，这种人怎么能够当神国的子民啊？好，你看犹太人怎么样，什么都要 kosher， 对不对？什么东西都要 kosher， 然后呢还要守这么多的规矩。我跟你讲，人在守规矩的时候会觉得我自己比较好的，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犹太派的基督徒是怎么样，他们是守规矩守习惯，所以他们守规矩之后的一个感觉就是，没有守规矩的人都是不对的。好，我们那个时候讲到说，罗马书是怎么样，罗马书讲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是怎么样？是说你要靠着行律法，你一定要做 A B C D E， 然后你才能够得救，这叫律法主义。在迦太这个地方呢，不是在讲律法主义哦，虽然他叫你守割礼，他不是在讲律法主义，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你是因信称义没错啊，你呢信耶稣基督得救没错，但是信耶稣基督得救，竟然还有但是啊，天哪，但是怎么样不够，你还要怎么样守律法，你们呢要去行割礼，然后呢摩西的这个十诫呢你们通通要去做。好，也可能不止摩西的十诫了，还有那些呢文士教法师写下来这些东西你们都要去做。 好，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割礼 single 出来，因为这个嘛，割礼最厉害、最严重，哈、哦，最严重的意思就是说呢，它对我们马上有 impact。好，我们要这个怎么样割礼，对不对？好，所以呢，你看到说迦太要处理的问题跟罗马书要处理的问题其实不一样。罗马书要处理的问题是律法主义，保罗不断在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有点道理啊，对，你要因着信耶稣基督，好，你要借着信耶稣，你是因着神的恩典信耶稣基督，然后你能够得到这个义的地位。迦太呢，他呢所要处理的问题呢，其实也是因信称义，但是呢偏重的地方重点就不太一样。好，他不单单只是讲到因信称义而已，是因信称就够了 ，That's it， 从信到信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迦太书跟罗马书处理问题的处理的问题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好，在这个地方，好了，那迦太教会我们知道它起了一些争端。好，迦太教会是谁建立的教会？刚才给你们看那么漂亮的图，你们都不记得吗？迦太先讲哈，这个迦太教会有没有一个教会叫迦太呢？没有一个教会叫迦太，对，只有什么安提阿，对，安提阿这个以哥念路斯的，所以他写达迦太人书，他讲到说我要写信给这个迦太教会是什么呀？是这一群人，好，这一群教会，好，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在迦太省这个地方的教会有了一些问题，好，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刚才讲到有一些人，他们
教会是谁建立的？
对，我刚才讲到说教会是谁建立的，对不起，对，教会是谁建立的？保罗嘛，保罗去那边传道的时候建立了这个教会，所以他跟这个教会的关系怎么样？挺熟的，对不对？而且呢，从 from the scratch 就是接受保罗的教导的。好，保罗会，你觉得保罗会教导你们要行律法吗？不会啊，对，你觉得保罗会叫他们割礼吗？也不会。对，你觉得保罗会叫他们不要吃祭偶像的东西吗？也不太会，对不对？但是呢，这时候有另外一群人旅行来了，这些人是怎么样？从耶路撒冷来的。耶路撒冷来的呢，哎呀，不单单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还在呢雅各的教会聚会。雅各是谁啊？雅各是谁？耶稣的弟弟雅各，对不对？在那个地方，他可能是第一任的大主教。好，这个呢，好，雅各不是第一任，好，彼得可能第一任，就是雅各跟彼得的教会他们那个地方来的。好，来了以后呢，他就觉得说，哎呀，你们怎么做的事情都跟在我们教会里面做的事情不太一样，哎，我们教会里面都要降啊，啊，你们怎么都没做呢？这时候想到说，是谁传福音给你们的？保罗，那里面让你们保罗，这保罗是谁呀？对不对？他开始想到说，这个保罗是谁啊？我在耶路撒冷没听过这个人呢、啊。为什么我们的那个主任牧师是雅各嘞？我们的主任牧师是彼得。你说你那个教会那个小传道是什么名字啊？对，所以他就怎么样？他们就开始觉得说，喂，我们受到比较正统的教导，所以呢，我们就来，哎，教你们 ，correct 你们，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来了，说，哦，你们想因信称义，对对对，这个我们也讲的。但是呢，我们不但讲因信称义，我们还要做这些。所以他就开始了，就是说，你们也要做这些，你们做这些呢，才能够得救，因为我们是这样做的。好，这就是他们就觉得说，这些外邦人，你们要入基督教，你们需要有一些仪式，不是只是洗礼而已，还要有割礼。好，这就是他们那个时候所持定的立场，否则你就怎么样，你就不算得救哦，你还没有完全哦，好，你就还没有得救哦。他们呢也对保罗刚才讲说，保罗这个地位有一点怎么不太幸福，保罗也不是跟过耶稣的呀，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他从哪里蹦出来，对，他可能学问蛮好的，没错，也传福音，但是可能他就是不太完全，对，有些东西呢没有这个面面顾到，好、哦，对啊，就好像我们常常讲福音派，哎，他们对传福音没有错，但他们有圣灵啊，是不是我们自己有点骄傲呢？ 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人家没圣灵呢？对，所以呢，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想一下，就是好像就是其实那时候发生在教会的事情，也发生在现在。好，可能是我们的身上，可能是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随时都要提醒哈，什么东西是 the only truth， 我们需要站稳的；什么东西是福音的根基，我们需要站稳的。好，这就是我们研读加拉太书的目的。有些东西我们会加一点减一点，那东西不是福音，那东西是祸因。因为把耶稣基督的这个他所成就的恩惠呢贬低的，我们会觉得说耶稣基督的东西不够，所以我们要再加上什么，其实并不需要，耶稣基督本身是够的了。好，好了，所以呢我们在讲到说我为什么要大家看一二章二三章，啊不，一二章三四章五六章，因为他所要探讨的问题呢就不一样。一二章呢你会发现到说，我在这边写，好，一二章呢你会发现到保罗很多提到他自己，保罗怎么样，他的使徒资格，他不断的在辩称他的使徒资格是谁给他的，然后呢他还不断的在讲另外一件事，就是他所传的福音，好，保罗传的福音是怎么样 the only one， 是纯正的。足够的。所以他在讲这两件事，一二章的时候他在讲保罗使徒的资格，他传的福音是纯正的，没有错误的。好，接下来呢他就要写，他就要来看，他就要来 illustrate 三四章他怎么样来讲说我传的福音是没有错的，我传的是因信称义的福音是没有错。所以他就比较教义式的咯，好，比较教义的。他很厉害哦，他从加太人自己的经验，好，本身的经验来着手。先讲他们自己的经验，然后呢讲到圣经根据旧约的，讲到圣经的根据，然后呢他还要再去对付一件事情。看教育经验，还有什么东西？我看一下加拉太书，来，我看。对，他讲到亚伯拉罕，对不对？他讲到亚伯拉罕，这是他在讲圣经里的东西。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夏甲撒拉哈的比喻，这些东西他在慢慢的来进入。好，进入这个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他由这些东西来讲因信称义，然后来讲因信称义够了。因信称义够了。好，接下来呢就是五六章。好啦，你知道为什么这些犹太人这么看不顺眼外邦人？因为他们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可怕了，对这些犹太人来讲，对不对？这些犹太人来讲，他是觉得太可怕。你看他们又吃猪肉，然后让他们怎么样，还喝血，他觉得太恐怖了。然后呢，就会 criticize， 接下来就 criticize 什么呢？就 criticize 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好没有守律法，好，你们这个放纵。放纵怎么样？放纵你这个肉体的躯，你们保罗，你们这个保罗讲你们在基督徒里面有自由，自由怎么搞到这个地步？好，把自由，好，在基督里的自由哈，我这个自由打了一个引号，同等于放纵。放纵呢？放纵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讲到说，放纵呢包括什么？就是肉体咯。放纵肉体，放纵肉体的情欲，放纵肉体的享受。犹太派的基督徒把这个自由当作是放纵，所以呢，我们要谨守律法，好，让自己怎么样 presentable。但是呢，今天保罗就来辩解，说我们这个自由呢，在基督里的真自由呢，不是放纵，乃是怎么样，要顺服 圣灵。所以在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个什么肉体跟情欲的问题了。好，我们有真自由，但是不能把它拿来当作是放纵情欲的机会。怎么样？凡事要顺从圣灵。好，跟罗马书很像，对不对？到最后的时候就讲到圣灵跟情欲相争，情欲跟圣灵相争。在这个地方，保罗illustrate真正的自由是要能够来顺服圣灵。好，真正的自由就是要能够顺着圣灵而行，来制服我们肉体的一切情欲、肉体的败坏。好，基本上就是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大概的东西。所以有了这个地方之后，你就可以去写你的布题。好，大概的东西你可以看出来以后，你可以写你的布题，然后呢把它分成小组。好，你看我们在讲到这个教育保罗使徒资格的地方的时候，就讲到说保罗他怎么样的蒙召，保罗蒙召以后做了些什么事情。好，还有呢就是说保罗他传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好，他怎么样子来讲他的福音。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把主题也定出来，然后呢断题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就更简单了。好，因为他 focus 的东西很少，你就可以把它很小部分的就写出来。然后教这个地方第三章第四章也是同样的方法。好，大概你可以分他的教义，从加拉太人的经验，然后圣经里面的根据，然后讲到什么而做子嗣。好，我们现在是儿子。好，怎么样子律法是什么，应许是什么。好，这些东西就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我们就可以把它都做出来。然后做出来以后，你会去 pretty proud of yourself， 嘿、hey， 你对整个加拉太书有一个整体的掌握。好，这个感觉的话就是怎么样，就是说你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你就不会只是见树不见林，你就不是只是 focus 在那一两句金句，一两句金句，你对整个加拉太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好，大家点头欣然同意，那就要做了。这个听到就要去行道。好，像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对加拉太书有什么问题呢？没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再把这个一二三四五六好来看一下。保罗在加拉太书呢基本上写了处理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权威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救恩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圣洁的问题。刚好一二三四五六这三个部分。权威的问题呢我觉得很能够 apply 到我们的身上。好，我们当信谁，信什么。好，我们现在有很多，我们如果我们这个从灵恩的背景出来的话，我们就更知道在灵恩的这个第一波里面，好，这个五旬节的教派他们那时候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就怎么讲，讲到说你要是怎么样，你要信耶稣，信耶稣以后你怎么样还要圣灵充满，对不对？圣灵充满以后呢你还会讲方言，要不然你没有圣灵充满。对，我们现在明显的知道这是不对的。好，这是不对的，就是说圣灵充满不一定要讲方言。然后还有呢就是现在也有讲的哈，就是说所谓那个是，你说那个是卫斯理讲的 second blessing， 好，就是有第二次的祝福，就是圣灵充满的祝福。哎，像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放在我们的这个思想里面来去震荡一下，说到底它跟我们所信的福音有没有相悖。Second blessing 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讲法会不会有一点问题呢？哈，所以我们要讲到是说使徒保罗他不断的在辩解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他的权威，他使徒的职分。好，他不断在讲这个东西，就是说保罗他非常坚持他使徒的职分，给人家看起来觉得他好像有点骄傲，可是为什么他要坚持他使徒的职分，他是有一个目的的。为什么？因为他坚持他使徒的职分，就让人知道他所传的福音呢是怎么样，是真的，是正确的，是没有错误的。所以当就是怎么讲，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在面对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要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所以以至于呢当别人在 question 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根有据， 好，我们就坚持我们所认识的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然后呢，我们怎么样？我们也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好，这个就是说就不会才不会被别的东西哈，有很多东西是很好的，这是神的 blessing。但这个神的 blessing 的 focus 的中心是什么？是我们要信耶稣，得到我们现在这个义的地位。这个是这个我们刘守义常常讲，这是最大的神迹，最大的 blessing。对，这是最大的神迹，这是最大的 blessing。所以你看，权威这个地方呢，就讲到就是一二章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使徒保罗他是怎么样子的来确信他的职分。使徒保罗怎么样子来确信他所传的福音？同样的，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要认真的哈，尤其是我们在座各位，我跟大家讲说，我不把大家当作是只是来这边做礼拜的，我把大家当作是你有一天你要去教导的。你要去教导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教什么。我们在教什么？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有没有加上其他不是福音的东西？我们这个，当我们在你在跟人家分享你个人经验的时候，当然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如果当你在教导的时候，你在教导一个纯正福音的时候，不要把那个难担的恶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有的人可以，有的人可以稀里糊涂就说出方言来，有的人就是没办法。但他们得救，有的救，他们神的祝福有，你不能说他祝福不够，对不对？好，然后呢，再来，还有第三、第四，好，第三、第四就讲到救恩。什么叫做救恩？好，怎么样子叫做与神和好？不是怎么样叫做，怎么样子与神和好？怎么样子你最能够得赦免？这是救恩的问题，这是救恩的问题。怎么样呢？我问你，你怎么样能够跟神和好？就信耶稣，对不对？讲得好简单，就信耶稣，啊，就这么简单吗？是，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怎么样的与神和好？信耶稣。怎么样的罪得赦免？还是信耶稣。对，我们讲得很简单了，啊，我们花了什么三季的时间讲罗马书，为什么信耶稣能够让你罪得赦免？为什么信耶稣能够让你跟神和好？这个为什么就很厉害了。但是呢，你如果你要问我怎么样你能够与神和好，怎么样子能够得救，怎么样子你能够怎么样罪得赦免，三个字就是信耶稣。你要问为什么的话，那我可以跟你讲三天三夜了。可是你要怎么样子做，就三个字，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我们要站稳的地方。好，人家问你为什么的时候要讲得出来，人家问你要怎么做的时候呢，很简单，对吧？好像有点没学问，但是也要讲得很大声，就是这个样子，对。然后呢，再讲到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就讲到一个圣洁的问题。好，如我们不是只是单单看到说，哦，保罗怎么样的回应这个犹太派基督徒哈，怎么样子，基督徒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这是我们需要做的。我们需要怎么样顺服圣灵，好，怎么样克制肉体的情欲。你要遵守外面的律法，你要拼命去遵守律法是没有用的。你唯一要做的事情是顺服圣灵。圣灵呢也很聪明，他不会一次就叫你对付所有的罪，那对付不完，一次可能就对付这么一个。你就在那个地方能够顺服，这个就慢慢的，我们就可以来怎么样致死我们的肉体，然后慢慢的走向这个神圣，慢慢走，慢慢的让我们自己越来越与蒙召的恩来相称。好，那个神圣的路一生之久，到我们见主面那天呢，可能才能成圣。对，但是不见主面那一天呢，没有人敢说自己都已经成圣了。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好，一步一步的，越来越跟我们蒙召的恩相称。好，三个问题：权威、救恩跟圣洁，这是加太书所要地有的，不是所要地有的，他所传讲出来的信息。好，把这个东西介绍给大家了，把作业给大家了，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今天我们是一个准时的 不会被苏牧师骂的主日学课，希望都清楚明白。嗯，好，没有什么问题。对保罗这个人，对加拉太书这个人，或者是说，对加拉太书这卷书信，或者是说在，你以前读经当中，你对这本书有什么特别的看不懂的地方？还是其实这本书就是呼里呼啦过去的，也都看得懂啊，都看得懂啊，只是不是那么的懂而已。
哦，有没有人要买的？
有没有人要买课本？对，我们有一本课本，我忘记带过来。对，是那个斯托德写的，加拉太书。好，跟大家介绍斯托德这个很有名的作者。好，斯托德，来吧，他的中文写给大家，英文写给大家。是这个斯吧？好，托。德是这个德吧，得到的德，对不对？它叫做 Stott 吗？好奇怪哦。对，他是呢英国的一个非常有名，就是当代很有名的一个圣经注释学家。对，他写的几本书很好，大力推荐的是他的罗马书，比较平易近人，你不用看那么罗马书很多注释，堆起来是这么厚的，它就小小一本，好，也不小了，说实在也是不小，这样子厚的一本，但是已经算是很小的了，对罗马书来说，对他写的罗马书很好，然后他写的加拉太书、以弗所书都很不错。
还有当代基督十字
架。哦，当代基督十字架，那是在讲十字架的，对。好，我们会需要这一本书，就是给大家做阅读。那如果有需要购买，也许你们已经有了啦，因为这个书可能很多人都有需要购买的话，就这个礼拜跟我们讲，因为开东弟兄现在在台湾，他愿意帮大家带书过来，因为从台湾买书大概会便宜个二分之一的三分之一的价钱。
在台湾买7块，在美国买10块。
是吗？没有更便宜吧？在美国没有那么便宜啊，不止啊，
十多块。
对，所以就给大家省点钱。那感谢开通弟兄的劳苦，要重重帮大家背过来。如果我们爱弟兄的话，就算了，多花几块钱背。好，那今天的我们的加拉太书简介就简到这个地方。我们请守一做一个结束祷告。好，
像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一季我们要开始这个成人主日学，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将你自己真理的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能够明白你这个加拉太书的这个启示。我们看见保罗弟兄在这里为我们所写的这一卷书，不仅是教导我们的灵性，让我们能够过更圣洁的生活，而且教导我们的信仰，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我们能够认识至圣的真道。就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以下我们有十几个星期三个月的时间在这里讨论查考，你都与我们同在，也赐给我们同学能够有你自己真理的这个圣灵，能够有力量来做作业，能够来思考，而且能够在这当中来反省我们的信仰，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一卷书，我们能够建立我们一个正确的信仰，我们能够被主你自己的圣道所感动，我们能够每一次我们的圣灵的服事里面，我们能够带出你自己圣道的这个教训，以至于人能够在这当中能够被改变、被塑造、被建立。主啊，我们求主你能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保守我们每一个在这里愿意来虔诚来学习的人，我们打开我们的心，你就来向我们说话。我们就求主你保守我们以下这几堂的时间，所以保守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些在教会当中的敬拜赞美，以及讲台上面的这些信息，主你都让他们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好叫我们能够同受这些话语，就同感一灵。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谢谢大家。